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家住在东北辽宁省的一个小城市，我有个亲弟弟，平时我经常给他讲法轮大法真相，他对大法有正念。10年前，弟弟提前退休后，应聘到我市客运站，成为一名中巴客车司机，每天开车跑城市到乡下的往返线路。我给了他几个真相护身符，上面刻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字样，告诉他相信法轮大法可以保护他开车平安。弟弟非常相信真相护身符的威力，在车的前部左右两边各挂了一个，平时他口袋里还会装上一个。一次弟弟开车从乡下返回城里，在一个很陡下坡时和对面一辆中巴车发生车祸，当时两辆车的速度都非常快，眼看就要撞到一起的那一瞬间，弟弟赶紧往右猛打方向盘，他的中巴车一下就冲到了国道旁的边沟里，哐的一声撞在一棵碗口粗的树上，瞬间就把树撞成两截，中巴车的挡风玻璃哗啦啦全碎了，同时听见中巴车车轴咔吧一声就断了。事后公司检查，这辆中巴车已经完全报废了，可见撞击的力量有多大。当时弟弟因为有安全带防护，身体猛烈地晃了晃就稳定了，啥事没有。售票员没系安全带，身体腾空而起，从挡风玻璃嗖地飞了出去，他在空中一扭身，竟然一下站在地上，没摔倒也没受伤。当时车上有几十位乘客，除了一个人的鼻子撞到前面的座位上导致鼻梁骨折之外，其他人一点事儿都没有。更神奇的是，车上有个老太太带了一筐鸡蛋，竟然一个鸡蛋都没有坏。事后弟弟跟我讲这个事情时仍然心有余悸，他说当时他如果没有在车上挂真相护身符，估计就是车毁人亡。他非常感谢大法护身符救了他和一车人的性命。10年前，我们学校 C 老师的孩子有癫痫病，他带孩子去了许多大医院，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进口药国产药没少买，可是孩子的病情不见好转，癫痫病经常发作，时重时轻。他每天晚上都得看着孩子完全进入深度睡眠之后才能去休息。一天晚上孩子的癫痫又发作了，C 老师和丈夫赶紧按以前的方法施灸， 发现孩子的病情更厉害了，马上打120电话。不一会儿120车到了，大夫紧急进行抢救，几分钟的功夫，孩子身体全身发紫了，心跳和呼吸几乎停止。大夫说抢救不了了，就等着仪器上一条杠了，他们签字就完事了。家人都懵了。 C 老师突然想起有人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念法轮大法好，能保命。他一把抱起孩子，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李大师救救孩子。他一直喊一直喊，喊着喊着听见有人说孩子睁眼了。孩子发紫的身体渐渐地恢复了正常，孩子说话了，妈你怎么了？ C 老师问了一句，我喊多长时间了？大夫说25分钟。全体120人员都见证了大法救人的神迹。如今孩子的癫痫病好了，大学毕业后在大专院校当老师。年过七旬的大华是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人，先天说话吐字不清，长期受人歧视，还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小便失禁等多种疾病，很可怜。大华的姐姐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她把骨瘦如柴的大华从老家接到自己家里照顾。由于常年脚后跟疼，她走路经常摔跤，有一次从门口台阶大头朝下摔下去，肋骨疼得晚上睡不着觉。姐姐就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华念了3天就好了，脚后跟不疼了。姐姐又给他放法轮功真相视频、真相广播节目，他很爱看，很爱听。后来姐姐又给他放了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大华听后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大华在姐姐家住了半年，和刚来时判若两人，现在白白胖胖，无病一身轻，连烟酒都戒了，天天能上山捡柴，浑身使不完的力气，什么活都能干，一天到晚不闲着。回老家前，他和姐姐要真相广播，又拿了真相资料，他说要回去传播法轮功真相，他自己就是真相，是法轮大法让他脱胎换骨，重获新生，他充满感激。大华回老家后，家乡的乡亲看到他的变化都很惊讶，得知这是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带来的福报，因此明白了大法真相。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在同一个人身上看到两种人生。韩国通用汽车部长韩娇镇
他的公司同事这样形容他。这两种人生的转折点是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从小我就有很多疑问，时间无止境的流逝，人活一世不过百年，岂不如匆匆而过的过客？世有万物，人死是否如灯灭？又或思维尚存？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查阅了哲学经典，也翻阅了佛经和佛教哲学等书籍，但都没能解开我心底的疑问。周围的人对这样的我难以理解，而我的苦恼也无法与别人分享。每当我举起酒杯，这些苦恼都会被忘记。于是到公司上班后，我开始每天喝酒，下班喝一杯，回家喝一杯，甚至一直喝到深夜凌晨。而且我一喝酒就控制不住自己，不管是啤酒、烧酒还是洋酒，不分种类，拿起什么随手就喝，因此我也成了那种真正的酒鬼。所以我的身边总是聚集了一群酒友。我不止喝酒，还抽烟。我每天出席酒席，还抽两盒烟。妻子对我难以忍受，她讨厌这样的我。我和妻子的争吵日日不休，下班后的时间成了我最大的难关。因为嗜酒，我们夫妻关系几乎要走到尽头，我的家庭几乎没有平静的日子。这时，我的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我胃溃疡，天天靠吃胃肠药过活，我还有强烈的不安定感，让我几乎都不能好好闭上眼睛休息。当时恰逢2002年的金融危机，我上班的公司突然倒闭了，家庭与职场都失利，让我非常的痛苦。有一天，我在北汉山看到了一群平静的练功人，原来他们练的是法轮功。当时我上网搜索，得知法轮功的修炼者竟然高达1亿人，这让我很惊讶。可是这么多的修炼者却遭到镇压，我感到很奇怪。然而凭我的直觉，如果有1亿人修炼，那这个功法一定有某种超乎寻常的原理存在。当时我有了一定要学法轮功的想法，我到练功场学习练功动作，同时在法轮大法网站下载电子书《转法轮》阅读。在短短4天内，我读完了整本书。读完后，我感到很震惊，从小困扰我多年的疑惑竟然都在这本书中得到了解答。在公司倒闭后的这段时间，我彷徨了很久，看了许多的书，尝试重新振作，可都以失败告终。这次却有所不同，书中句句都触动了我的心，让我有了该如何生活的想法，甚至看待事物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我第一次学练功的那天，我的手掌中间部位开始刺痛，全身发热，虽然没有做激烈的运动，可我全身都开始冒汗。练完功后，我的身体竟然变轻了。以前我对打坐和修炼一直感兴趣，可我到处寻觅，花钱去学呼吸方法和气功，却都没有明显的效果。特别的是，练法轮功没有强制性，对学员也没有制式的管理，纯粹是个人修炼，却能让我产生这样的变化，这太令人惊讶了。我内心很感谢，于是我买了礼物想送给教我功法的学员，但被拒绝了。他对我说， 法轮功弟子教功不收任何代价和报酬，今后你教其他人功法时也要这样做。这令我再一次感到惊讶。接着神奇的事发生了，修炼几天后，我突然变得讨厌喝酒，读转法轮时也想过不应该再喝酒了，可并没有非常努力戒酒。然而奇怪的是，我渐渐开始不想喝酒了，也慢慢开始回避酒席。有名的酒鬼不喝酒的消息在公司内部迅速传开了，公司聚餐时同事怎么劝酒我都不为所动。一年后，同事们不再劝酒，开始自然而然地递给我饮料了。不仅仅是酒，我也戒了烟。以前我尝试过许多次戒烟，但都失败了。修炼法轮功后，随着戒酒，烟也非常自然而且容易地戒掉了。看到我戒烟，一旁的组长也把烟戒了，因为从来没有一下子戒烟成功的先例，我还收到了毅力过人的评价。有名的酒鬼不仅戒了酒，还一起把烟也戒了，这下传闻传得更快了。作为首个同时戒酒戒烟成功的职员，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问起我成功的秘诀，大家都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一下子戒掉了烟酒吗？秘诀是什么？我只能讲起我修炼的故事。从那以后，同事每次看到我都会说，哦，法轮功。以前我在工作岗位上是一位一丝不苟的管理者，对组员的管理太过严厉，所以被起了毒蛇的绰号。修炼法轮功让我体悟到，在不指责或追究对方时，沟通的窗口自然会打开，这让我变得温和，善于与组员沟通了。身为管理者，我不再每件事都巨细靡遗地去管理，而是一开始就与组员一起策划，与组员对原则性的部分进行充分沟通后，把事情交给组员处理，信任对方。我看待组员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我学会了遇事先考虑别人。有一次，我的组员不小心损坏了一辆高价车，造成的无形损失非常之大，我首先为组员着想，保护他，让他最大限度地不受精神上的冲击。因此我替这位组员接受了一切严厉的批评。身为管理者，我承担起一切责任，开始为组员奉献，即使名声受损也默默忍耐，因而维持了平稳的工作气氛。结果几天后，这次事故就以一张警告书结束了。虽然这期间非常辛苦，可我在保护组员的同时维持了平静心，团队合作也在之后变得更好了。开始修炼后，洗碗、整理家务、洗车和休息日大扫除都是我的职责，不管多累，只要想到家人，我都会挽起袖子开始做家务。过程中我理解了妻子的难处，过去让妻子很辛苦，我亏欠妻子很多，现在我想做一些偿还。妻子和女儿都切身感受到我的变化。以前我只要一和妻子吵架，几乎几天不说话，一说话就是争吵，但现在已经不吵架了，就算妻子发火，我也好好听妻子说，这样一来妻子也很快就平静下来，不再生气了。连女儿也对朋友说，爸爸变了，这让原本陷入危机的家庭恢复了平静。学过周易的父亲曾对我说，到40岁，你的命运将会改变， 而我将在九月离开这个世界。后来父亲果真在那年九月去世，而我也如父亲所言，在四十岁那年修炼了大法，戒掉了烟酒，改变了人生的态度，换来了一颗充满活力和深沉温暖的心，从而获得了新的人生。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72岁了。我给大家讲讲一位做小生意的普通妇女明白了大法真相后生活顺心如意的故事。几年前我给一位服装店的老板讲真相，他听得很认真，听明白了并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真相资料他愿意看，真相广播他也喜欢听，还拿回家给他父母听，他女儿也很喜欢听。他是外地来这儿打工的，前几年因他丈夫意外去世，他领着女儿和父母一起生活，父母都是农村人，没有生活来源，全靠他开个不足30平方米的小服装店养活全家老小。他明白真相后告诉全家人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爸爸得过脑血栓，因为相信大法好，很快就恢复了。他女儿欣欣每天上学前都听真相广播，还双手合十说，谢谢法轮大法，谢谢法轮大法师父帮我。欣欣从小体弱多病，三天两头闹毛病，自从听了真相广播，知道法轮大法好，孩子身体健康了，聪明伶俐，健康活泼，学习成绩在班上是前几名。欣欣要上中学了，学校要求必须在这所中学附近有房子，否则就不能上这所中学。他们没有房子怎么办呢？一天，一位女士到店里买衣服，女老板就说了房子的事。那位女士说，正好她家在那所中学附近有个房子要卖，女老板就买下了。可是她不懂怎么办房照，正在发愁时，女儿的老师打来电话说，欣欣妈，你不是要办房照吗？走，我今天要去办房产证，你跟我去，咱们一起办。就这样，不到半天时间就办理妥当。欣欣上学要交学费，当时还拿不出那么多钱，怎么办？有一天，女老板竟然卖了5000多元的衣服，学费解决了。见到我们，她激动地说，你说我怎么这么顺呢？做什么事都特别的顺。我们告诉她，因为你相信法轮大法好，师父就帮了你。她感动得直流泪，不停地说， 谢谢大法，感谢师父，师父真帮我呀。现在他还帮助传播法轮大法好，帮助更多的人做三退，经常成百上千元的跟我们换真相币，还帮助其他的生意人换真相币，有时到他店里去，他就把三退名单交给我们。下面再来说说一位大姐的故事。一天遇到一位大姐，我们告诉她，现在灾难这么多，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躲过瘟疫，躲过大劫难。她说，我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前几年就有人告诉我了。接着她就和我们讲起她的事儿。前几年疫情特别严重时，要求每个人做核酸打疫苗，他打了三针后，腰椎处四至五节发黑，伴随着疼痛，上医院检查也没说出个结果来，医院人满为患，住不上院就回家了。回家后他想起大法弟子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开始念，不知不觉中他觉得身体舒服了，腰椎不那么疼了，叫家人看看，家人说，怎么不黑了，而且还缩小了。他就更相信大法好，每天都念大法好，现在完全好了。他说，我真受益了，法轮大法就是好，中共尽造谣害老百姓，中共邪党倒了，中国人才能得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真善人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9日。被中共奉为其党经典之作的《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幽灵是什么呀？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鬼魂。共产主义的鬼魂降临人世间，而此书的作者，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则是撒旦教的信徒，他的梦想是成为恐怖之王，毁灭世界。那撒旦是什么呀？在西方宗教认为，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变成了魔鬼，故而对上帝充满仇恨与妒忌，而撒旦教正是宣扬对上帝和对人类的仇恨。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1920年飘到了中国大地，开始了他毁灭世界的计划，伴随着中共的成立发展，肆虐整个中国，毒害中国人民，截至今日戕害了近一亿中国人的生命，同时摧毁中华传统文化，使中国人渐渐淡化道德意识，崇尚金钱至上，物质享受第一，越来越脱离人的基本守则，也就是越来越背离中国的神传文化，从而达到共产主义幽灵毁灭人类的企图。由此可看到，中共从根子上和骨子里对人类的仇恨，其所为就是为了毁灭人类。也就是说，中共是魔鬼的化身这一说法完全是有根源的。不过，这个魔鬼在夺取和稳定政权之前，还是非常善于伪装的， 他们为中国人描摹了一幅民主自由的图画，谎称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这些光鲜的词语编织的美丽的民主光环，吸引了无数在迷茫中想要为中国找到真正出路的爱国者，并为之发誓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在中共夺取政权后，一方面继续将自己的体制包装成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专政，继续变着花样欺骗洗脑中国人，使他们相信所谓的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另一方面发动各种残酷运动，将所有质疑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脊梁打碎打弯，并将深深的恐惧刻在了中国人的心里，中共假恶斗的本质暴露无遗。1992年5月13日从长春传出了佛家高德大法法轮大法，也就是法轮功，人们体验到法轮功不仅祛病健身有奇效，而且非常重视品性的修炼，重视道德的提升，很多人在修炼法轮功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行为上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去掉各种不良嗜好，在家里他们孝敬父母与公婆，关心妻子、丈夫、子女，家庭生活变得安宁祥和，在工作单位他们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廉洁奉公，任劳任怨，淡泊名利，得到了领导同事的广泛称赞，在社会上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助人为乐，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在道德沦丧的社会中，这样一群信仰真善忍的人犹如一股清泉，发散着正能量，影响着周围的环境和社会向良性方向发展，对国家、对中共政权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任何一个理智的政府对此都会大加支持和鼓励。可是法轮功的真善忍却让魔鬼中共大为恐惧，因为真善忍犹如一面明镜，恰恰照出了中共假恶斗的魔鬼真面目，将中共的画皮剥了下来。显然如果人人都信奉真善忍，中共的假恶斗就无立足之地，中共毁灭人类的计划就无法得逞。所以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不惜一切代价开始了对法轮功惨绝人寰的迫害，一直持续到今天。那么身为中国人，明晰了中共的本质，明白了跟着魔鬼中共走其下场的可怕性，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美好未来，赶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从而摆脱魔鬼撒旦的控制，让魔鬼撒旦的门徒马克思毁灭人类的梦想彻底破灭。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真文选登中的评论文章，真善忍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洞天的说法，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在名山大川中的洞府，清静自然，往往是修炼成道的场所。什么样的人才能到达洞天呢？有人为修炼求道，千山万水，什么也没见到，
有人无意中却深入洞府，见到高人，接续道缘。在史书中记载着，人文始祖皇帝曾经在崆峒山问道于广成子，奠定了修炼文化的基础。在宋代由官方正式编撰的《太平广记》中，全面展现了洞天的修炼事迹，在《夷坚志》等笔记体书籍中也有所记录。在元代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了道家丘处机西上劝谏成吉思汗西战的见闻。八月初，应宣德州元帅夷腊恭请，遂居朝元观，洞天深处凉棚高会，异性无边。在修道者看来，名山大川中的洞府，从表面上常人看不到它到底有什么奥秘，但是修道者却在这里凉棚高会，一见如故。甲申，趁二月朔，教于晋山之秋阳观，观在大河山之阳，山水明秀，松罗烟月，道家之地也。曾写诗：群山一带碧嵯峨，上有群仙约夜过，洞府深沉人不到，时闻岩壁动仙歌。丘处机沿途又遇到了一处道家的名山，遇到了众多的仙人，然而洞府深沉不是普通人可以见到的。那么洞府天地到底是什么样呢？洞府中的世界。太平广记中记载，南朝宋文帝元嘉26年时，辰溪县藤村有个男子名叫文广通。一天，有头野猪闯进他的农地，文广通用弓箭射中野猪，野猪负伤逃跑，他一路追踪，最后走进一处洞穴中，洞穴深邃，文广通走了300多步都还没抵达尽头。忽然眼前一片光明，数百家的房屋出现在前方。忽然有一位老翁从旁边的屋子走出来，问道：你就是射我猪的人吧？文广通解释：那头猪吃了我的作物，并不是我没来由的伤害它。老翁说：牵着牛踩坏别人的作物是不对的，但凭借如此就想将别人的牛整头抢走，就更不对了。文广通被老翁点醒，立刻磕头致歉。老翁说：知错能改就不算错误了，这头猪命重就该得到这次的报应，你就不需要赔罪了。老翁邀请文广通到屋里看看，里面有10几名书生，全都头戴章府冠，身穿宽袖单衣。有一位博士独自面朝南方，坐在一个卧榻上，他正在讲授老子。有一个童子端上了酒菜，老翁便拉着文广通一起饮酒作乐。文广通看着外面的路人，与外界并无二异，只是环境优美清静，真是个别有洞天的世外桃源。他想留在这里，但是老翁不许，让一个小孩带他离开。文广通问小孩：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呀？小孩回答：屋里的那些书生都是闲人，他们最初是为了脱离暴君夏桀的统治才来到这里，由于学道而成为神仙，讲授老子的那位博士正是和尚公，而我是汉代山阳人王府寺，为了向和尚公请教老子中的一些疑问而来到这里。我已经在和尚公门下当了120年的扫地仆人，现在才让我当守门人，仍无法得到道经的要诀呢。两人走到洞穴入口时， 文广通依依不舍地向王府寺再三告别，心想以后应该不会再相见了。文广通走出洞外后，发现宫殿都已经离奇地腐朽了。回到村落后，全村的人看见他都大吃一惊，原来他短暂的仙洞之旅，外界已过去12年的光阴，家中早已帮他举行了丧事。隔天，文广通与一些村人再次找到那个仙洞的位置，却看见一颗巨石堵住了洞口，无论如何都无法凿开了。《太平广记》还收录了弃虚、裴世子、王奢、殷隐客、采药民、崔伟、李求、徐七言等人，都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条件下，机缘巧合走入了另外空间。在洞府里，有天有地，和人间一样，只不过表现为经过山洞走过来的，其实那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在这里，他们都遇到了修炼得道的高人，点化他们人生的真谛，启悟他们放下世间的执着，修炼才是返本归真之道。有的人走出洞府之后，珍惜机缘，从此潜心修炼，最后得道；而有的却被尘世的名利迷惑，错过千载难逢的缘分。洞意味着隐蔽、深沉、难以发现，只有那些有缘之人才能在恰当的时机深入洞府。洞天文化源远流长，演绎为华夏神传文化中连接人间与天上的一个通道。《太平广记》中丰富的记录表明，洞中的神仙世界就在我们身边，然而无缘之人却根本难以得见。在汉语词汇中，与洞相关的词汇如洞见、洞彻、洞意、洞达、洞悉、洞察、洞若观火，都含有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意思。心诚则灵，见证到另外空间。不仅是洞府，当机缘巧合时，另外空间会以其他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让有缘人得以洞见天机，如海市蜃楼，犹如天空中打开一扇窗户，让人在那一瞬间看到了另外空间的存在。有关海市蜃楼的记述较多，古今中外都有，大多是静态的山峦、建筑、船只等。但是在北宋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记述了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的一段经历。根据该书卷21轶事中的记载，从登州（今山东蓬莱）向海上望去，常能看到有云气，有的像楼台宫殿，也有人物车马，看得很清楚，人们叫它海市。欧阳修曾经出使和硕，路过高唐县，晚上在旅店中听到有鬼神从空中经过，车马人畜的声音都很清晰，他说得很详细，这里就不多写了。本地的老人说，20年前这里白天也有过这种事，人物都看得清清楚楚，老百姓也把它叫做海市。欧阳修以及当地百姓的所见所闻，表明海市并非幻景图像，而是在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有生命，有车马，也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宋哲宗年间，苏东坡被贬官到登州，听说当地有海市奇观，可是他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后来临调走时，苏东坡觉得没看见海市很可惜，就到海神庙祭拜一番。
第二天，就在苏东坡即将离开登州时，果然出现了海市奇观，而且影像很清晰，能看到行人车马往来。苏东坡很高兴，写了首七言诗《海市》，开首几句写道：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其由贝雀藏珠宫。这段轶事被明代学者张岱记录在了百科图书《夜航船》中。苏东坡在晚年笃信佛法，正是他对于神佛的敬畏得以有缘见到另外空间的展现。另外空间在佛法中又是怎样阐述的呢？释迦牟尼佛说，一粒沙里有三千大千世界，沙中沙，世界叠世界，无穷无尽，浩瀚的宇宙，最终只能用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来诠释。一粒如此，那么在我们同时同地，是否也存在无数横向、纵向的空间和时间？那么天外天，人外人，就不是传说或神话，是谁可以看到或接触到另外空间的天人？在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上，历朝历代那些艺术家们的绘画或雕刻中，展现出了许许多多神佛那神圣的形象，比如佛的庄严，菩萨的慈悲，神态各异，笑容可掬，自由自在的罗汉形象。这些绘画和雕塑所展现出的形象，在告诉人们神佛在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民国的一段真实记载，在《孙中山传》中记述了孙中山游普陀山时见到的奇观。1916年8月25日，孙中山携胡汉民、邓家彦、朱卓文、周佩珍、陈去病等人抵达普陀山，已是黄昏。到了最高峰佛顶山的天灯台，距离会济寺一里左右的地方，孙中山忽然看到几十位僧侣来迎接，寺前有一个壮丽的牌楼，高大的宝幡随风招展，僧侣们合十相迎，有一尊神在后面，一个很大的圆轮快速地旋转着，这个景象很快就消失了。进入会济寺之后，孙中山依次问随行人员是否见到众僧在丛林中的道场上面悬挂着宝幡，大家说没有看到。孙中山向会济寺的方丈了鱼和尚讲述后，应了鱼的邀请，挥笔写下了由普陀至奇，记载了这一次的经历。他最后写道：俯仰间，大有宇宙在乎手之概，而空壁掏白，烟罗数点，觉生平所经，无似此清圣者。耳朝音，心含海印，身静诚然如影，意即形化而意消。呜呼，此神明之所以内通。这一次的经历，由当年随孙中山同游普陀山会济寺的邓家彦记录下来，后来收录在了林清玄所著的《凤眼菩提》。洞见宇宙之真。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们通过某些现象、数学推导、经验等出发，探讨着宇宙时空问题。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提出，我们人类生存的宇宙是由时间和长宽高空间所构成的四维时空。哈佛大学教授兰道尔已提出了可能存在第五维空间，他说，甚至可说近在咫尺，我们看不到而已。 著名量子物理学家、牛津大学物理学教授德里斯曾说，量子力学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多时空的理论。在《物理学的进化》一书中，爱因斯坦打了一个比喻，就像银幕上演的电影，假设银幕是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中的人，他们不能具体想象一个三维空间，正像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四维世界一样。天文宇宙学家们发现，人类目前所能观测到的普通物质只占宇宙的 4% 左右，还有 96% 的宇宙空间是由人类所未知的暗物质和暗能量构成。因此，许多物理学家认为，不仅存在多维空间，而且还可能存在着无数多个宇宙。人类对于神秘的宇宙充满着向往与敬畏，宇宙中是不是有神的存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记载着圣人苏格拉底在离世之前所描述的另外空间的大地，包括球体的构成、大地的颜色、植物的光彩、宝石的形态等种种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却并未受到西方后世哲学的重视，在步入工业化社会之后，更是古典文化为旧时代的产物渐渐疏离。但是对于造物主的正信却在智者的观察中不离不弃。大物理学家牛顿、爱因斯坦深信宇宙空间如此复杂而有序，一定是造物主智慧的安排。然而，人类是一个谜的空间，另外空间仅是在特定条件下才会短暂显现，所以是非常珍贵的契机。而这样的机缘可能意味着背后一个生命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中所积累的德行。真的有另外空间啊！在明慧网刊出的《从反对父亲修炼到找到人生归宿》一文中，南希曾从1998年他从父亲那里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到他2011年看转法轮并走入修炼，整整隔了13年。因为年轻时受到天安门自焚谎言的影响，南希对法轮功产生了偏见。在移民澳洲之后，一个偶然的机缘开始拿起了父亲每天阅读的转法轮。他一看，这不是教人做好人的一本书吗？南希心想，转法轮这本书挺好的，有时间得好好再读一读。这一念还没落下，瞬间他就眼前一亮，遁入了另外空间了。那是一个世外桃源，阳光明媚，鸟语花香，既不冷也不热，一切都是从未体验过的美好。这时又从远处飞来另外一个时空，由远及近，直到我的面前。我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这个空间，身体一下子飞到高空中，俯瞰大地，是绵延不绝的山脉，一片生机盎然，空气是干净透明的，就像没有介质一样。我在高空中飞行，山谷中的一草一木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我只能看到自己正前方一个角度范围内的景象。如果想看到左右两侧，我就要把头转向两侧去看。正当我想仔细看清楚这是哪里时，耳边伴着风声，嗖的一下，我又回到一片漆黑之中，还是坐在床边。我瞪大眼睛，把手抬起来放在眼前晃了晃，可是屋里太黑了，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叹道，真的有另外空间啊。第二天下午， 南希第一次打开转法轮第二讲，阅读了有关天目的部分，从此他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南希说，我不仅身体变得健康了，也明白了当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遇到各种矛盾时也不再是怨天尤人，而是找自己的问题，能在更高的境界中去看待事物了，许多矛盾因此而化解了，家庭也和睦了，觉得自己这个生命终于找到希望了。朋友，您是否也感受过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
Thank you.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